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现在的时间呢是洛杉矶星期一上午8:36。那么在日本呢，已经进入到午夜了，或者说快到午夜了。等到礼拜二白天的时候，日本将会出现他历史上首一位女的首相。到目前为止呢，看来悬念不大，因为64岁的高市早苗和他的自民党结成，就是他的自民党和一个叫做维新党呢结成了联盟。在议会当中呢，他需要233，就是233是半数的席位，他需要超过233席才能当政他的党。现在呢，数了一下，已经是235席了。所以高市早苗作为日本的首任的女首相，几乎没有什么悬念了。当然可能还有一些谁知道啊，突然发生的什么事件，排除那些以外呢，这个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因为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呢，是认为这是一个女性是二等公民的地方。但是不要忘了，在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女性是绝对的二等公民的地方，也产生过挺了不得的领导者，自然大家会想到武则天。其实在日本历史上过渡时期也有过一些女皇，当然他们的角色主要是过渡，但是产生过女皇，更是令世界历史研究者们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在奥斯曼帝国这种伊斯兰教的文化历史上面，曾经也有过所谓的后宫苏丹时代，就所谓的垂帘听政或者摄政时代，叫做后宫苏丹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领导者年龄太小了，所以靠的是后宫的这些女性执政，而这些后宫的女性有相当的一些也是很有作为的。所以今天呢，就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到了明天我们就可能就都知道的这一位日本的女首相。这个人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她的图片哈，她是一个尖尖的脸，短短的头发。这个人呢，她是一个几乎可以算是职业政客了哈，在日本呢，她做议员呢已经做了多年。而且在他的自民党内呢，也做过很多的职务啊。他1993年当选议员以后，做过自民党的什么政调会长啊、总务大臣呐、内阁特命担当大臣呐等等。他选自民党的总裁也是第三次，今年10月4号的时候，他再次选的时候，在第三次的时候呢，就当选了。注意，他不是当的首相啊，他是当的自民党的总裁，而且是击败了，我忘了是三个还是四个，应该是四个吧，男性的竞争对手。这是日本百年以来，从1885年做首相的伊藤博文到现在一共102位首相全都是男的，接下来这个103就是女的。伊藤博文1885年做首相，1909年在哈尔滨被暗杀。说到伊藤博文呢，也顺便推荐一个电影，因为伊藤博文他太重要了，尤其是明治维新啊，是明治宪法之父啊，他对日本现代化的进程是起到了绝对的，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推动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2024年，韩国拍了一个大片，叫做《哈尔滨》，推荐大家看一下。韩国人是挺会拍这种电影的。就是讲当时复杂的亚洲的这种情况，韩国、中国以及日本的伊藤博文被刺杀这个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回到高市早苗这个人的名字啊，很好玩，很难记。我们也知道日本和英国两个国家换首相换得跟走马灯似的，你刚记住一个，下一个就已经来了啊。日本我就记得安倍晋三，那当然后来当然这个高市早苗的前任是石破茂，这个 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中间有稀里哗啦换的一些可能都不记得了，所以这个名字可能接下来会被大家一直在挂在嘴上吧，因为这个人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哈，他有两个值得提的地方，一个是他的生活的一面，一个是他的从政的一面。今天为了好玩啊，我们就讲讲他的生活的一面啊。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鼓手，就是在乐队里打鼓的，在大学里面他有一个乐队，他专门是玩重金属。他到了什么程度呢？在大学里的时候，他身上啊总是带着四对鼓棒，就打鼓的那个鼓槌啊，带四对，四对就是八个。为什么呢？你知道他打鼓打多狠啊，常常把那个鼓棒给打断了。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是长发，这样一个长发的，可能是打的时候还挥着舞啊，摇头晃脑的，然后用的多大力能把那个鼓棒给打断了啊？这是他的一个形象。再一个，他年轻的形象，除了那个长发鼓手之外，就是他的那一辆摩托车，川崎，这是一个摩托车的牌子哈，叫做 Kawasaki 川崎 Z400GP， 这是一辆大的摩托车。如果大家看图片的话，他当时小小的一个人坐在上面，都挺不配的。那摩托车感觉比他都大，这么一个大摩托车，穿着短裙，所以是长发短裙摩托车鼓手，在华人当中。你认识几个这样的人？台湾、大陆、香港，你想一想。首先，在一个重金属摇滚乐当中，是一个女的鼓手，这个本来已经比较少的相见，在西方来说不是没有啊，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多。所以这是他的在大学期间一个特点。第二呢，就是他的家境。他家境啊，并不是很好啊，他爸爸就是一个推销员，他妈妈是警察。所以在日本呢，他们是属于比较低收入的。到什么程度呢？他上大学的时候，其实他可以上日本的著名的大学，叫早稻田大学，但是早稻田的学费太贵了，付不起这学费啊。还可以上庆和大学，也付不起啊，所以他就选了学费比较便宜的神户大学。你就可以想象，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收入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因素，使得他能够放弃一个大学去选择另外一个大学。但是这个人呢，他上了大学以后，他就是拼命了，他是一个学霸，大量的时间就看书啊，学习，当然就玩这个摇滚啊，骑摩托车。从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对于效率的追求。什么叫效率的追求？再给大家讲一个趣闻，他跟他的先生是怎么结婚的？如果他明天当了日本的女首相的话，在日本将会出现有史以来第一个叫第一先生。他的先生呢，原名叫山木拓，就是拓展的那个拓，后来冠了七姓，改了姓，姓他老婆的姓了，叫高氏拓。他跟他先生是怎么结婚的呢？你都不能相信，他们两个人都是自民党的，先生也是议员，两人当然一直都是有来往，一直认识。他们一次都没有约会，就是在电话当中，当时叫山木拓的这一位自民党的议员打个电话说，我已经观察你相当一段时间了，我挺喜欢你的，而且觉得咱们俩挺适合的，要结婚吧，怎么样？然后他先生扔出一个炸弹来，说我呢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厨师，如果你嫁了我的话，你再也不用担心吃饭了，我天天让你吃美食。而高氏早苗在后来写书的时候，在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是他自己说的这段，他说这个就是那个定音鼓，这个就是那个让他决定嫁人的那个因素。你说他是傻瓜吗？当然不是。你说他心里对这个当时叫做山木拓的人没有观察，没有想法，当然不是。但是他为了追求效率，我连跟你约会来再观察观察你的时间我都没有必要， 因为我早就观察你了，我觉得还行。俩人就这么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当然高氏早苗也说，我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厨师，我真的不会做饭，我老公的饭做的是真的特别的棒。但是呢，在2017年的时候，两个人因为政治立场不合离婚了。你看哈，就是这些人，他把这种政治立场呢，他看重啊，就是高于感情啊，高于这种夫妻生活啊等等，俩人离婚了。后来呢，2021年的时候，隔了这些年以后，可能打打电话呀，联系联系，又复合了。在这一次复合以后呢，他的先生山木拓就改名了，改叫高氏拓了。但后来很不幸的是，就是他这个先生呢，发生了这个脑中风，导致了他那个右半身呢就失灵了。他先生比他大差不多十岁吧，他现在高氏早苗64，他先生应该是73、74这么一个样子，所以高氏呢还要花很多时间照顾他这个先生，所以使他的这个生活啊更加忙碌了啊。他怎么改成短发的呢？这高氏早苗呢一直有一个理发师，这个理发师是个男性，给他剪了30多年的头发，甚至后来还产生过一些谣言，是说他跟这个理发师的关系啊撇不清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一些这个。后来呢，高氏早苗和这个理发师两个人也都分别澄清了。好，就是后来他不是一直骑摩托车吗？但是当他1993年从政了以后呢，那一年他32岁，他觉得再骑摩托车容易出危险，一出危险，他对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就会骤然之间化为乌有，所以他就放弃了他那个心爱的川崎 Z400GP 摩托车。然后他的理发师也接到了他指令，说你给我剪短发，为什么？我要向英国的 Margaret Thatcher 学习啊，要做女强人，女强人一般来说不要留头发太长，所以他开始剪了短发。好，那么稍等会儿再看看他的另一面，就是他的政策。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在休假，或者确切的说是开始了他的休假。
现在跟大家介绍的是明天将产生的日本历史上首位的女首相高氏早苗。刚才介绍了一下她的生活的状况，看一下她的政治理念。首先，她跟大的国际环境啊，可以说是如出一辙，那也就是从欧洲到美国到美洲到亚洲呢，都会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右派人当政。所谓右派，右派就是所谓的日本第一、美国第一、匈牙利第一、英国的脱欧等等这一串啊，排斥移民啊等等，是这些理念以及他们含有的一些经济政策。所以高氏早苗呢也是这样的，他的理念基本上是一个强调日本第一的这样一个概念，可以说他是日本的川普，也有人把他做这种比较啊。顺便说一下，月底的时候呢，川普因为要去南韩开亚太会议高峰会，所以他也会去见高氏早苗。那么两个人见面以后，肯定要触及到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日本答应在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的这个事情。因为日本的这个答应，所以美国把日本的关税降到15%。这些问题呢，都是高氏早苗他接了首相位置之后要面临的种种的挑战啊，就是日本的债务问题啊，啊，他的移民问题啊，他的老化的问题啊，他的劳力的问题啊，等等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呢，他的一些比较有争议的，在一些问题上的就发生的人们对他的不满。首先，当然作为被侵略的中国和韩国，对于他多年来一直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情是表示不满的，因为他认为，我是说高氏早苗认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和侵略罪行呢，被这些国家夸大了。那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屠杀犹太人以及德国的盟国屠杀犹太人这个事情，一直在历史上被某一些，你可以说是别有用心也好，或者某一些对这一段历史自称是有研究的人也好，认为是被夸大了。所以其实犹太人或者说一些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为这个事情来进行说明，他们一直在提供证据，一直在拍电影，一直在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阐述当时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过程。所以日本的罪行被夸大这个事情呢，是高市早苗之前一个理念。他最近呢，因为要看到自己要当首相，靖国神社也不参拜了，然后这方面的言论也稍微少了一些。但是呢，他其中提到一点，就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的问题。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5月3号，在盟军的主导之下，所谓盟军其实主要就是美国，就让日本呢起草了这一份宪法。当时的一个核心就是要防止他军国主义的再次抬头。在这个宪法的 Article 9第九条上面，明明确确的写着，日本同意放弃主权一部分的战争权利，所有的国家都有发动战争的权利，但是在他的宪法里写着，你主权当中没有这个权利，你不能发动战争，这第一。第二，日本不得保持陆海空军队以及其他的交战力量，这个交战力量是指的对外交战的力量。第三，就是为了解决国际争端，你不得使用武力，也不得用武力威胁或武装力量去解决，不管你跟邻国谁吵架，都是外交途径，你不能说你不跟我谈判我就打你，这个就是威胁了，不可以这样。所以这个是1947年5月3号的那个宪法的第九条。但是高市早苗呢，就认为这条要改一改，应该把他的自卫队纳入到这个宪法第九条。什么叫做自卫队呢？就是当时签宪法的时候呢，就给了日本一个权利，就是你可以拥有一个防卫力量，不是一个进攻的力量。这个就是大家都听过的日本自卫队。好，这个是他一个有争议的一个说法。再有一个呢，就是尽管她是女性啊，但是就像奥巴马作为黑人当总统以后，很多人就会说啊，他当了总统就说明美国的黑人的地位提高了啊，这个高市早苗当了日本的首相说明日本的女性的地位提高了，还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因为很多人认为他当了首相以后可能对日本的女性的地位有所帮助，未必如此。而他本人呢，在这方面也是一个保守的，他认为现在社会上有个呼声说，当男女结婚的以后啊，咱们废除那个什么冠夫姓这种传统的做法，百年以上的甚至更久的这种传统做法，他不赞成，他说就要冠夫姓。你看他有意思没意思，他老公冠妻姓，他却呼吁社会上要冠夫姓啊，这个是他一个观点。然后呢，他要强调就是日本的天皇继承者确保由男性继承。当然这个说实话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看你怎么说，因为他的首要条件你得生啊，你得生出来那男的呀，你要生的全是女儿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就是说他那个其他的亲戚里面生的男孩子来顶上来呢，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强调的是由男性来继承。对于外国人呢，他是非常反对的啊，他曾经提出来说，日本应该重新审视那些允许拥有完全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进入到我们国家。哎，这个就说的移民呢、啊。其实，在日本出生在海外的人口仅占他全国人口的3%，但是对于中国游客他也很不满，或者中国的在那儿居民他也很不满啊。他说过这么一个话，他说，住在日本的华人，他们有义务向中国的间谍机构汇报或者配合中国的间谍机构。这个话也是得罪了很多人。他也曾经说过啊，说你们这些外国人跑到我们奈良，他出生在奈良啊，跑到我奈良的公园里去踢那个鹿去，日本的公园里应该有些鹿啊。后来因为这个话也要求也是产生了一些争议啊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他的当选在日本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啊，在亚洲来说呢也是一件大事。所以等到明天他当选之后，我们就来看一看他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